再次来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乐意拯救我们的神。哦，主啊，当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经历过这个救恩，主，我们就不仅认识你是位公义的神，你更是大有怜悯的神。哦，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地，怜悯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人。哦，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困难的里面，主啊，因着我们抬头来仰望你，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寻求你，你就答应我们，凡寻找就必寻见，叩门你为我们开门。哦，找的就必找着。哦，主啊，就在这个困难当中，当人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主啊，求你走进去。当人的眼目向你举目的时候，主啊，你说使女怎么向祖母举目，哦，怎么求怜悯，你的怜悯就临到你的子女身上。哦，就像在旧约时候，哦，当摩西举起那个铜蛇的时候，哦，凡看人就必得医治。愿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哦，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看见这位拯救的主。主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就从你那里而来，一个得救、得医治、得释放、得安慰的信心就从你那里而来。哦，好像这个地不在这个黑暗的当中被撒旦魔鬼吞噬，倒过来这个地要恢复。哦，生命要从这个地要再次的重新恢复过来。哦，那个能力要从这个地再次恢复过来。哦，一切的害怕、挂虑、担忧都要离开这个地。主啊，带领我们，我们就向你呼求。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但我相信，主，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如果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为这个地呼求的时候，你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做成要做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哦，因为你是带领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为我们做所有的需要预备的神，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你。求主继续的来安慰、来鼓励、来带领，求主继续用的话语来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有更多的明白的心意，以致我们更多的能够走在信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6章，我们就从第五节哈看到第13节，第五节到第13节。 OK，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以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赛说，是不是亚比赛说，于是大卫和亚比赛插在地上，亚比赛说，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其道路，或是出阵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旁，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 OK， 我们就读在这里。啊，主要讲经文，昨天我们已经整啊这一章读过一次，因为这是整个完整的故事啊一个记载。那当然是今天呢，昨天跟今天，我们就回家更细一点的来去思想啊，愿神透过他这些话语 来提醒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鼓励我们。这边呢讲到就是这样个这个扫罗在追杀这个大卫。这时候大卫跟26章跟20章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大卫是躲开这个困难。这是24章，所以扫罗在追他的时候，他能够躲在哪就躲在哪里。但是他也靠着神给他的机会恩典呢来面对。但呢他基本上整个态度是躲开的，他不要去碰这个。因为就像前面所记载，包括26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个事情上大卫的生命被对付了。意思说他不像第24章那边，他自己真知道他里面有很多的血气。那我相信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里面那个老我那个血气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个老我本来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去年哪一年我们讲过，我们今天只要活着，我们这个肉身还在的时候，那个老我还在我们面。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应该是第六节里面说叫我们的罪身灭绝。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不过还是再提一下，罪身灭绝意思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个叫做罪身，叫罪身，那个有个基本上那句话英文是这样的 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As long as 你有你的 body, 你这个罪性就在你的里面。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所以呢不需要人家教你贪心的你就会贪心。不需要人家教你怎么叫嫉妒你就会嫉妒。不需要教人家什么说有这被欺负到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仇恨。你会我也会。因为我们有个东西叫做 sinful nature, 在我们的 body 的里面。所以那个字要真的弄清楚。所以 sinful, 所以罪身灭绝只是四个字而已。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到一个基督徒是容易犯罪，是会犯罪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也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在，他是开始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你看到因为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因为圣灵，所以这个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就讲到圣灵，我讲罗马书了。那灭绝这个字我一定调了很久，这从语文的角度啊，灭绝不是完全消灭，所以呢那个字的意思基本上就让它无效，让它没有能力，让它失去能力，这个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这个那倒过来这个字也讲了，好像一个动物蛇也好熊也好冬眠也用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我们会有个犯罪的倾向，这个叫罪性。那我们重生得救后，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圣灵掌管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可以胜过那个旧的生命，如果这个新的生命是在圣灵的掌管的底下。那这是，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大卫城不是不需要操练，不是不需要去对付，而且某些的事情是刻意要被对付。是蛮多人都问我牧师你怎么去这个你怎么会走过来，你是不是脾气好一点个性好一点，哪有，我比你们脾气坏多了，我的个性比你们也真的糟糕多了。所以看你要不要对付，看看要不要对付。很多时候我们就放纵，甚至我们这样说先犯罪完了以后跟神饶恕就好，我们先出口气，这口气不出怎么行。所以你看到大卫前面虽然在那个事情上在二十章讲到大卫知道他不能够这个冒犯神的受膏者，虽然这个受膏者这时候对他是百分之百的不利，追着他杀。这时候大卫在那个洞里面只做一件，割了他的衣服，割了一块，完了以后大卫都懊悔啊。你看那个血气会动了，他没有杀他的，只割了他一个衣服，他说怎么可以做的这个得罪这个受膏者。这是神的衣服，代表他的尊贵，衣服代表他这个在当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讲究这个，所以你穿那看那衣服就知道，所以割了这个受膏者王的一件衣服，从某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得罪，所以就割了这么一块衣服，他没有杀他，他都觉得，所以在那个对付里面，他真的被对付，不能够杀，但是讲是好，就是容易了因为他受膏，你真的人是这样被对付到吗？到个程度不自己来所谓的伸冤嘛，自己不来报仇嘛，所以出来的所谓的第二十五章出来一个叫拿巴的。不要说他了，就是你的话，这个拿巴这样子对你，你也过去要把他杀掉。这是不是王也没有军队 这个拿巴真是赢大队赢出名，叫做真的就是他叫傻瓜叫笨蛋，因为拿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傻瓜的意思，这可能是外号，我们已经谈过了，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不过已经在那个里面。不过他很有钱，而且他在生活里面就是奢华放纵到程度，这样的人居然从他这个所谓的道德的观念来讲，意思说你这么丰富能够不帮助一个穷人吗？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有这么多丰富，一些人在过去对你好的时候，这时候在一个节期你不应该有需要给他们一点吗？这两个都不做，祷告反而借这个机会把大卫跟他这个随从羞辱一大顿，哪有这样的人？所以大卫火大了，原来里面那个东西还在，火大了，所以跟着就说今天晚上我们就非要把他全都杀掉。还好这个拿巴的妻子也这么过去谈，然后提醒他劝告他安慰他鼓励他，最后让他知道他的需要神是不会忽视。你只是向拿巴要一些的啊，给我一些吃的就可以，给我的这个部下军队，但没想到拿巴的妻子把很丰富的甚至就很尊荣的把他整个，然后中间又提醒他自己，你是王怎么去对付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就说就一说不值得你去操心。后面其实大卫昨天我们读者也讲了这句话，跟早说我好像一个这个跳蚤一样，我好像一个这个叫有个卡通片叫 Roadrunner， 就是一个鸟，这个叫鹧鸪还是叫鸳鸯，它很会跑，特别在沙漠上，因为它的爪子它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追得上它的，因为别的它很会跑。有两个意思，走到后面说，一个它只是一个会跑的鸟而已，而且从某个角度我很会跑，你再厉害也抓不住我，所以呢用这个来做比喻。所以呢这一次讲，那当时拿巴其实最后还说，神如果是定义就是后面的安排是让我做王，千万不要现在因着血气做了一些不该的去做事情，以至于不能够达到神所带领的安排预备面。今天你真的看了多少人，不要先从属灵，你看多少人在职场上看了有才干，就是他中间因为发脾气，因为中间做了一个从血气来决定，他把他前面的路都断掉了。今天我们用的话来讲的说，哎呀你讲话要小心，坦白说我相信每个人讲话都很小心，尤其你真的往前走的时候，但是当你被激怒的时候你就很难小心，一激怒一被不小心你就讲一些话，然后那个话就成为别人的把柄，不是这样说，一激怒的时候你就做一些的决定。所以真是人生啊是很多，我越感觉到就像这个一个牧师，这个 Jack Haver 牧师所说的，如果说是一个门徒训练，叫门训，叫 discipleship， 不是加上什么东西。他说的门训是什么呢？门训是把有的东西都拿掉。他讲完这句话，我马上就想到主耶稣说，凡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赶快去读神学院，赶快去什么操练。没有没有没有，人若要跟从我就当第一个要舍己。然后最后耶稣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凡为自己要得着生命就必须失去生命，凡为我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失去生命就必得着生命。这个叫什么？叫破碎啊，这个叫倒空啊，这个叫对付啊，就讲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走啊，确实经过25章拿巴这个事情，大卫到最后不仅是心平气和走，我常说你如果你发现那个人真正愿意饶恕人的时候，他不是讲句好了我不该跟他计较了啊，这种事情我就看就算他过去啊，我一定要要求做一件事，你一定要祝福他。我真的碰过，就是他不能够祝福的时候基本上还不能够饶恕，所以他会倒过来祝福他，不是说只是两个人抱抱，哎好了我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们不要计较，那不要停在这里。总是一件事情，坏的事情带出叫咒诅，有没有听过这个叫 curse？你一定如果这个事情翻转之后，你一定要把 curse turn into blessing， 这才是不仅是信心的行为，代表你整个的所谓的人已经改变，你已经不再被这个东西来捆绑。所以大卫在这个25章末了的时候他就祝福 好，我绝对不会去、真的就是说我答应我绝对不会去把你们这个家这个处理的，所以就跟亚比盖说，所以就祝福他就离去。但是28章这25章我们就讲，所以来到这时候你突然发现大卫确实是蛮大一个突破。那这时候呢，他听说扫罗来追他了，昨天我们提了一下，这时候大卫没有再跑，虽然他还是在躲了，不过这时候他决定要做，他要面对这个扫罗。这时候就刚所读，他找了两个人，一个叫做赫人这个亚西米勒。为什么要把这个赫人这个字讲？因为中间亚西米勒这个字还讲到有个祭司也叫这个名字，所以为了分辨不是那个祭司，是另外一个人叫也叫同个名字，所以叫赫人。那这有两个人，他底下有个两个，就一群人跟着他，就问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亚比塞，你就发现有人跟他去，有人不跟他去，中间两个人，所以有人跟他去，你就发现亚比塞在后面，在整个的大卫的这个作王的过程里面呢，征战当中他是常有机会出现，不赫人那个是大概在边只出现过，这个出现过一次，而且为了免得让人家误会他是另外一个祭司，所以给他赫人。OK， 那你怎么知道大卫这时候他的整个成熟度已经跟前不一样？那不要忘记哦，大卫这次是主动的出发，可能跟的人好了，这次大卫如果你要主动要把问题就处理了，就把他杀了。OK， 大卫我就陪你去，我就要跟你卖命。所以呢，确实这个人跟着大卫跟的蛮紧的，也蛮忠心的。这个人也蛮有，如果你知道后面他是一个蛮能够打仗的勇士，他不是随便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各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找到这么一个好帮手，你觉得应该是不错的，又有智慧有能力又有胆量又有才干，而且陪着你走。大卫说 OK， 我们就下去。那去到时候看了圣经，我们读昨天读刚也读，就整个都在睡觉。那这时候呢，真的扫罗是睡在整群人的当中，你可以这样子说 OK 啊，这个也，所以你要碰到扫罗还不容易的，你要经过。不管怎么样，那最后一面圣经告诉我，因为神做了这样的 providence， 做了这样的安排，所以这群人呼呼大睡，真的没有人可以看见，也没有人可以听见，也没有人可以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就是了解这个危险是这样的发生。如果25章讲到这个所谓的拿巴，他没有想到他讲一些话的时候做一些动作会产生这个灭身之祸，从某个角度来讲，所以呢，昨天我们谈这个上个礼拜谈这个拿巴，基本上他是等于是扫罗的一个影子一样的，所以你看看扫罗看看拿巴是很相同。如果扫罗是讲一个受膏者，拿巴就讲一般的人，所以的问题都一样。所以这时候扫罗基本上他已经进到一个这个真的灭亡的或找了这个杀身之祸的环境，他来追杀大卫，这时候他把自己陷在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状况，好像拿巴怎么的所谓的欺负这个大卫，他也进到一个状况里面，所以蛮相同。这时候呢，看到这个大卫不这个扫罗了，所以呢，这个跟他一起来的亚比塞就说哦、oh, ,OK, 这是一个机会。那底下要留意这个字。那他看到什么东西，看到有那个扫罗用的矛啊，就插在这个扫罗的旁边。他真的对亚比塞来说，这是神给他一个绝对好的机会。一方面武器就在旁边，矛就在旁边，而且以他的本领来讲，他说甚至可以说我只要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第二次了。所以这个亚比说大卫来，我帮你把他干掉，我就把他矛拿起来，然后拔出，伸手可以说不会惊动了，不要他连喊的机会都没有，一戳就死。所以这个从他的才干来讲，这是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见了，如果第二天有人发现扫罗被他的矛刺掉，一定不会怀疑是外面来人，一定认为是里面造反。一堆堆人围他，扫罗睡在中间，然后 他旁边的毛，这是扫罗自己用的毛，然后错在身上，他们绝对不会悔改，那又是都睡了五大睡。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知道为什么扫罗出来要所谓有这个征战，是因为要杀大卫，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扫罗又会被杀，只可能一件事情，就大卫来杀他们，这两个是对上。如果再将这个所谓的安排的里面，你还会能够怀疑是大卫杀吗？是不可以。所以这样的话，真是一个很好机会。所以也不会有人说，哦，大卫居然以前把扫罗给杀。不管是什么原因，虽然是扫罗不断追杀他，总是留下一个记录来。原来我们现在这个做王的大卫，以前是把以前那个王杀掉的。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谈的时候，当你看环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属灵的原则。很多时候这是我很能够做的，这种问题我一下就可以解决。第二个，这是我解决最好的机会，该不该解决啊？我想各位都说该解决，我们都像亚比塞，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会放弃这种的机会吗？很难的。既然大卫这次来，你是面对，既然不再是跑，不再是逃，既然是这样，你觉得一直要解决，天下来对你前面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也不是你，哦，我来，真的用这句话，这是我加上去，这我一加戳下去，他连喊的机会都没有。大卫说不可以，哥的，他真是看一个有点属灵也不是不一样，就在我旁边啊，我的同工。当我们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做一些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八仙事件我们要怎么处理，从教会的角度，那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等等，像美国这个大法官通过这个，我们要走，不是说我们要处理，也不是为了对外面，就是弟兄姊妹就问教会最终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教会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有什么。所以单单这些事情，有时候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该做，这是我们该做，或者是我们能够做的，从人的角度，这时候该怎么办？那我感谢主啊，这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在谈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最后你还是回到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不论这个机会在哪里，大卫已经笃定一件事情，他不能够碰耶和华的所恩膏这个人，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千万你要读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种的怨气在里面。你们诗篇，我那时候读的时候，那好多年，二三十年，哦，很闷的时候，人家有个诗人会讲说，神啊，你看那个人，吃得多，玩得多，又肥又胖，但是他的做的都是恶行，你会很愤愤不平。神啊，为什么不报应这些的人？神啊，为什么把这放到旁边，不给我机会，不给力量来报应，来报仇？这是一段人的愤怒，就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是会有。不，后面那段他就在挣扎。原来这是，亲爱的，大家能够留意我讲讲，起码我对这经文是这样了解。起码我对，当我看到人对我恶的时候，我很生气，准备要产生恶，表明在我里面还有很多的恶，可以听得懂吗？如果世界都是好人，我想恶也恶不出来，是不是这样说？当然也可能了，反正你们都好人，我就欺负你，这也是一种恶。但是那种报复的那种恶不太会出来，因为你们都好人了，这我找不出一个理由可以跟你们恶。我大概可以说我就欺负你，这是另外一种，我刚讲的是这。所以当我看到一个人对我这样的，或者个处理一个事情这样子的时候，这是我在做事的时候。要做事很多时候我们是好朋友，但是一谈到事情的时候会吵架的，在公司里面啊，这个啊，有时候一些的要我面对都是老美，反正所以有时候真的，那有又觉得我是基督徒，我是蛮那个正直公，哦，也要看得正乱的。我知道，因为跟他同事，我知道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样。他去开会报告的时候，他就讲另外一种原因。我心想说，那有一次出了事情， 上面查得蛮紧，就是要因为跟反正公司这样生意大了，就那边那个跟这个财务有关，到最后就抓着他。我心想说，这个你大概踢皮球大概踢不掉。没想到他真的很厉害，弄弄以后他会说他有责任，但是他责任不是他引起的责任，也不是他在收尾，只是中间他遇见这个事情而已。换句话到最后责任不在他身上。因为我一直在看他踢皮球怎么踢法，因为我本来就觉得他不怎么样，其实我对他觉得真的很不，用现在台湾很流行，他真的我看到他很感冒。等到他可以把这个皮球踢掉的时候，他还蛮得意。我大概气了三四天，我第一个明白什么叫自义，有没有听过这东西？自义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比他好， OK， 从某个角度他错这个事情，你没有犯这个错的事情，所以你认为他比他好。但是他因为犯这个错的事情，引起里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不好的思想来，甚至有个程度说我要不要去打他小报告。那慢慢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思想，我们就会处理，用什么方法处理，要不要得罪他，处理要好看，处理什么。其实我说他这么狡猾，其实搞了半天为了想处理他，我也变得蛮狡猾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这个藏一个恶在里面，你久了又真实，那你开始搞这些东西，坚固的营垒就来了，你就还一个。所以马丁路德最好最喜欢讲，你不能够避免一个鸟飞过你的头上不拉把屎，但是你绝对可以让那个鸟不在你头上做个窝。这是马丁路德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是神学家。你可以，你不能够避免一个鸟飞在你头上噗就弄在你的头上，但是你绝对可以不准那个鸟在你头上做个窝。我们不是没有碰到困难，我们不是碰到，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犯错了，我们也犯，就是没有的话，我们看到很多错在旁边，有些跟你有直接关系，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应付？报复吗？伸冤吗？去打小报告吗？看你怎么说的。给我很感谢主，真的神释放了，因为像这种机会的时候，你一爆出来，那个人大概就跑不掉了，因为责任正在他身上。那我要说在这里，我不是说祷告你要这样的说，所以回到了那欧牧师，你这样的看错都不要讲了。常常有人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回到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做错的时候，就是说你连啊提他的事情都不要提，这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很快。第五章十一节，好像我也跟他提过一下，不过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听过我解释这个经文。十一节，五章十一节，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第一个，你就听不太懂这个话，暧昧无意的事，基本上就错的事。然后呢，不要与他同行，这我们听得懂。然后后面要责备行政 ，OK， 我们要责备他，指出他的错。但是呢，因为他们暗中所行，就是提也不要提，那怎么责备呢？连提都不要提，那你怎么责备呢 ？OK， 因为就是提啊，也是可耻的。OK， 让我再解，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就是光，所以主说等等等等 ，OK。第一个，这个字责备这个字，请大家要留意的，这个是在原来文字不是用口中觉者，是要把显露出来，这个字的意思把显露出来。 OK 那责备不是显露 No 责备所讲，所以不要提。那怎么把它显露啊？既然你在这个人旁边，你就做对的事，那个人做错的事，不是批评，不是论断，因为可能你会陷在后面的环境里面。然后呢，就是说提起来也是可耻，因为你讲多了以后，气愤 从你身上，那个报复从你身上，搞不好你看着言语也不对，所以也成为可耻的。你一直讲别人不对不对，用讲的、哦、讲不对不对，跟这个讲，跟那个讲，跟那个讲，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你的气氛、你的情绪，完全被那个不对的所谓的控制住手，基本上你这个人开始就不对了。有时候人说：“哎呀，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气成这样？你平常不是这样吗？”我们不想这样一句话。你平常对人是这样，怎么这时候气成这个样子？你这个人怎么变呢、啊？本来你不可耻，现在变成可耻。这句话中文翻那个，本来你不是这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你一直去责备，责备就用言语去批评、去论断、去提。那我们不提嘛？不，你在旁边要做一件事情，要显露。你怎么显露？你在他旁边做对的事情。他跟你出差，他去报错的账，你就要报对的账。他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他讲一些兜圈子，那你就在跟他，如果是同事，是有机会一起来互动。他做错的，你就做对的事情。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我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当后来公司里面有些人跟我出差，他很希望跟我出差，因为可以解决问题，但也很怕跟我出差，因为他在报的账。我不是有一次跟我的老板哦，是我的老板出差，他们要过一个月，可能该过一个月再回来。我说不，我早上出去，晚上一定要回来，因为第二天上午的知道我的妻子要老二要生。OK， 那是他也同意，因为他我都回来，他不回来没有道理啊，那要干什么？然后回来的时候报账，我只报了1.5块，因为我买两杯咖啡在机场，7.5毛一杯，他一杯我一杯，那时候7.5毛一杯。是很蛮贵的嘞，在机场，现在一杯都2块多了。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报账？我说这样，我从我口袋拿出就1.5块。你说他要跟我出差吗 ？OK， 以后他会选择要跟我出差，他要预备他的心情。那天去那会事情办完就回来，然后报账是什么？第一个，他以前出差。10次出差都可以这样报，都可以做，所以10次都错，对不对？现在有2次你跟他出差，起码他2次要做对的事情，对不对？同意吗？他以前会错8次，10次错10次，现在他10次只可以错8次，他有没有进步啊？他久了以后，他也发现，哎呀，每次跟着这个 Jim 出差，就这样，每次跟那个出差就这样，啊，我这个人也怪怪。他越来越自己自动，不要乱来。所以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就变成光了。被光光照的就有光，而且他慢慢发出那个光来。所以在一个不对的人的旁边，不对环境里面，当然是就是，如果问到你是就是，他怎么处理的时候，如果你不同意他的处理方法，你当然如果是他好朋友，你提醒他，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对上吗？一定要跟他好像这个心中特别在你动血气的时候，你要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那是我在做事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一件事情：只要谁跟我出去，如果这个人每次出10次10次都不对，他起码跟我出去，他就要对一点。原来他发现他错就少一点，可以听懂我这句话吗？在职场的转化里面。每个人批评论断，就是你做对，人家都说你不对，对不对？这生意上也搞来搞去，你要说服那个人太难。你说他不对，他跟他受不了。不过当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不肯不受你影响，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我要说，那后来发现，哎呀，既然我知道，所以真的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啊，不是我们送人家东西，就又你到个程度，人家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这个货给你的人了、啊，这个叫 vendor， 就是啊，比如你要买很多这种染料，买很多的沙，他到两个东西过那个圣诞节，一定会送东西给你的，不然就送一堆这个 golf club 啊，这个一堆，不然就送你看那个 Super Bowl， 在美国那个很贵的，买票都买不到。所以我听到，我一次这个听到我的老板，在讲话蛮大声的，就我走过而已，我不是这，我跟老板的办公室，我就听到有一个就，因为我要找他的秘书吧，谈说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他就跟我说，哎，就跟我老板说，哎 ，Jim 喜欢什么东西？我的老板因为不需要，不用操心了，我也不知道他喜欢，最后这样讲，你就给他，他也不会要。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从也是蛮让人家蛮伤脑筋的， 因为呢，不过从某角度出了事情了，他会认为你是他最能够信靠的人，同意吗？如果那个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找你来处理的，他会跟你说讲他心中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你跟他讲完这个事情，我看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子，他们的真的放心了就很多。尤其我跟我老板去试，我们从波士顿飞到这个 Chicago 出差，整个公司因为就是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一定要我处理，就那一天了。所以我说，如果我把事情都安排，我就叫你自己处，一点问题没有。有事情从那边打电话，他是我老板了，不要忘了，那时候我才30出头，他60几。最后公司是他，也包括他的，他说你，我说我这样，我就跟你一起出去，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跟着你回来。就他，公司说一定要我跟他去，他怕他应付不了。我讲这些东西，不要误会我一次，我有什么大本领不是？我只是说，如果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照神的原则来走上去，你不需要看环境。我不说你不要留意环境的这个演变，纵然环境坏，这是一件事；环境好，你最后还是有神的原则成为你的原则。那后面讲，大卫讲得很清楚。OK， 你看他讲，不能够碰神的受膏者，然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有三种。第一个，可能耶和华击打他；第二个是什么？这边说他就这个那个经文翻到哪去了？第二个就是，就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自己，就他活多久就活多久，因为他可以活多久活多久。那第三个就是用这个神可能在战争里面或者死期到，意思说他寿命有多长就有多长。第三个是什么？或是出现这个阵亡，所以有三种。一个呢，好像拿巴一样，神就打击他，他来个感不好是心脏病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就走。那第二个是什么？他可能是自然，他活多久就活多久。那第三个，他可能就是神有一个机会，也算是 honor， 因为他带着整个军队去打仗就死了。所以对大卫来讲，怎么处理这，怎么把这个问题连根拔走，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想过以后，他觉得这都不是他的问题。耶和华击打绝对不是他，他活多久也不是我的问题，懂得我讲句话意思？真的，我那时候祷告，神啊，这样的人做我的老板，这样的人做我的同事，神啊，这样的人在我的教会，神啊，我还要挨的，我要还要撑多久？神说这关你们，这是我受彼得影响，这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这个复活主对他说话以后，哦，你要怎么样，老师要怎么样？啊，彼得听完以后有点受不了，要看到有个人走过，叫耶稣所爱门徒，当然就是约翰。那耶稣跟彼得讲完，你老是会讲，他就问那个人怎么样？耶稣就说一句话：关你什么事？这是我的翻译，关你什么事？所以你会进到一个程度，大卫这时候说：关我什么事？坦白说，对他这个勇士说：关你什么事？你看到一个人的成熟是到这，他只专心神要他做什么。他只专心有没有做到神要做，很多人在旁边比他好，有很多比他坏，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如果在过程当中彼此可以成为帮补，这是很好。如果不是，千万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比较。那最后一个事情，他做两件事情，我要很快把他，他说那就把他那个枪拿走，把他那个水壶拿走。 OK， 这个不是我能够读出来，是一些解经家解释出来。枪这个矛啊，代表因为矛一出来就是死亡，对，矛能够发挥功用就把对把敌人刺死叫死亡。那个水呢是代表生命，换句话说，从某角度我是这个人的生存生亡啊，是神死，不论是神击打他，不论他是寿命这个道的，不，这三个可能是一个战争里面，这都要神走。不过神也确实把那个生命生死放在我的手里，但是我做一件事情，我希望他生。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很有意思，就跟那个扫罗说：“哎，派人把这个东西拿回去。”照圣经这边，他只把那个矛给他的，水壶没有给他。牧师，你想讲什么？ 纵然扫罗对大卫这个样，我相信大卫心中还是这样的，你的死亡的问题交给你，交给你自己处理，我还是希望你是活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得着，希望你悔改。所以到最后讲一大堆嘛，所以这个扫罗也从那个角度也悔改啦、啊、什么的。所以大卫一直的心不仅是没有想要夺扫罗的生命，他实在是一直希望扫罗能够回转过来，从死亡进到生命的当中。这带出大卫的第三个，不仅是说算了那个仇敌啊，那个跟我做不要跟他，不要跟他计较了，不要对付他，你还是需要一个心，你希望他这错当中他会走出来，在不好的状况能够走出来，不是为了第一个不要对付他让他交手的，第二个也不是说不对付他就算了，哎呀我不要、让神来处理，基本上你还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回转过来。所以在后面就讲到就那个把那个矛，因为矛就是用来戳人嘛，矛一出来一定会有死亡，那水是干嘛？就活人才会喝水啊，死人也不会喝水啊。所以这边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意义，原来大卫第三方面他一直希望扫罗纵然这么的一个人逼迫他，他还是希望他能够变成一个好的人，从这个罪恶里面能够走出来。所以你看一个成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属灵的人呢、啊，我说大卫他真是走过这一段蛮长的路，在一个机会当中他会分辨，用神的原则来分辨，不是这个机会就马上就解释说这是神的机会，因为就是这样的机会跟神的原则相反，我们不能够碰神的受膏者。那第二个在怎么这个机会再说，这个人的事情他自己要对神负责，神也会照顾他，就按照或许神就击打他，如果他真错成这个样，或许神的安排另外一个，就让他这个让他活到老嘛。很多时候我们受不了这个事情，那这个人怎么还活着？那第三个是什么？那神真的给他一个机会，可能他走的还蛮有面子的，去打仗啊，为国家。大卫说：“这都不是我的事，这是神的事。”那第三个不停在那里，就叫那个扫罗的这个部队过来。那后面我们再谈谈扫罗怎么对他对话。不过完以后，扫罗真的。很那时候的良心又发现啊，大卫说来来叫个佣人，叫你的仆人来把那个枪拿回去，意思从个角度，扫罗你这样做是选择一条死的路，但是这是你的选择。大卫说虽然你这样人追逼我，我为你我所希望看到你选择是一个活的路啊。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呢、啊，不是只是做一些热心啊的事情，不是做一些好像啊蛮有果效的事情，我相信是做一个在灵里面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其实在为今天呢、啊，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来祷啊。若神光照我们，若是神鼓励我们，我们很简单的啊，我们就彼此的在祷告中彼此来劝勉。我们开口先同声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你在我上的工作。主啊，今天你真的恩待了我，让我能够在你的心当中继续的一步的往前走。有时候我也软弱，有时候我也认识主，但主啊，你总是不仅赦免，给我有机会。好叫能到今天，主啊，在很多事情上能够靠着你的旨意，摸着的照着信来行。主啊，耶稣基督，真的我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姊妹在这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